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摩西出埃及里面的第九个故事，孩子的天使。话说在箱子里面的小婴儿哭啊哭的不停，公主也在一旁哭了起来，她没有养过孩子，手足无措。一群人正在着急，米利安已经带着一个妇人来到了河边，妇人熟练地抱起婴儿，小娃娃立刻停止了哭泣。其实聪慧如公主，当下她应该明白来者应该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但是她也不说破，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呢？妇人恭敬地回答，约基别。哦，奶水丰富吗？没问题，我看你手脚干净利落的，你就当我孩子的奶妈吧，我会付你工钱，你好好的带他，等到断奶的时候，我的婢女会来带孩子进宫。约基别听到公主称这个小 baby 是我的孩子，觉得心中一酸，颇不是滋味，但却也相信他自己的孩子已经得到了免死金牌，不由得心中暗暗的呼喊，感谢神。就这样好像做梦一般，小 baby 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只是妈妈的身份变成了奶妈。到了夜晚，爸爸黯然回到家，满脸憔悴，一身的伤痕，推开了门，赫然发现小 baby 还在家中稳稳的睡着了。立下大功的米利安立刻向前向爸爸一五一十地报告了经过。艾兰一把抱起米利安坐在大腿上夸奖他说，我可爱的小女儿，你从小爸爸就知道你与众不同。爸爸你知道吗？那个公主还为弟弟取了一个名字叫摩西。哇，太奇妙了。爸爸对女儿说，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摩西就是从水里面捞起来。按照圣经的记载，挪亚的方舟跟蒲草箱用的是同一个字。挪亚跟摩西也都是经历过大水被神所拯救的。记得艾兰为亚伦跟米利安讲了约瑟的故事，当他讲到约瑟最后当了埃及的宰相拯救族人，米利安不禁偏头问着父亲，那摩西将来的命运会如何呢？既然上帝今天出手救了我们的小弟弟，他一定会有所安排的。孩子，你好好的照顾弟弟，未来就要多多的靠你了。第二天，公主打发婢女送来上好的补品，还有婴儿的副食品，甚至还有约基别跟米利安的衣服。暗兰不禁赞叹道，公主实在是好心肠，我们的孩子跟着他一定会受到最好的教育。可是妈妈约基别突然哭了起来，她把所有的东西挪到一旁，悠悠地说，这些我全不稀罕，我只想要我自己的孩子，想到以后我再也见不着他的面，我实在受不了。暗兰安慰妻子说，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是不要忘了，若不是神的美意，公主的善良，我们的孩子早就喂鳄鱼了。人生如果知道时光有限，就会更加珍惜。这就是为什么鲜花总是比塑胶花更惹人心疼。约基别最享受摩西的睡眠时光了，嘴旁淌着口水，身上发出婴儿特有的乳香，约基别总是不敢熟睡，唯恐睡梦中他所爱的孩子消失了。可是毕竟手掌是捧不住水的，时光很快的就流逝，摩西也断奶了，公主最后派了婢女准备接他进宫。做爸爸的暗兰率领全家跪下向神祷告说，亲爱的上帝啊，我们知道 你爱这孩子，超过我们爱这个孩子。今天，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了。约基别舍不得，忍不住擦干了眼泪，但又继续的哭泣。终于，在长长的祷告之后，伤心的妈妈平静了。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当他被公主任命为奶妈的时候，两个女人同心保护孩子的时候，互相交换的一抹神秘契合的眼神。虽然一个是埃及人，一个是希伯来人，他们本当是互相仇视的，在此刻，他们却因着这个孩子是彼此相爱。孩子的确有如天使，也是人与人相合的神国的大使。印度文豪泰戈尔写过一首小诗，叫做《孩子的天使》，有过非常深刻的描述。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吧，有如一线镇定而纯洁的光芒，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他们身上，好像那傍晚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让他们望着你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此他们能够彼此相爱。